宝相如来的名号，升起恭敬心。这个生恭敬心，大家看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啊，好像这个我都能生恭敬心的，但是不一样的，我们闻道佛名不一定能生起恭敬心，因为我们俱生我执、我慢呢、怀疑呀、所以我们的心都很复杂。这个恭敬心要从真诚心里面出来的。恭敬心是有谦下之心呢、恭敬心它能够收敛自己散乱的心呢、所以这个我们中国文化谈那个修心养性，特别谈到主敬呢、你对一切都是恭敬呢、中国礼的精神就是恭敬两个字啊，取礼曰无不敬呢、对人要恭敬呢、出门如见大宾呢、对事要恭敬呢、要兢兢业业呀、职业操守啊、有始有终啊、对物要恭敬呢、对这个物你不能破用啊、不能滥用啊、你这个物要恭敬它放得整整齐齐呀、一个人能够升起恭敬心，他的整个人格素质就不一样了。我们一般的人就是我慢的心呐、放逸的心呐、那这个男子女人闻到这个宝相如来的佛名，升起恭敬心，好，就是这一念恭敬心，让他能得到宝相如来的加批。那这个人不久就能证到阿罗汉果。那阿罗汉果也是了不起啊，所以声闻的最高果位啊，无声啊、应供啊，阿罗汉就有六种神通啊，阿罗汉八万大劫之类的事情都了了明白啊，阿罗汉就长一生时就离开了轮回三界的分段生死啊，他能够如果不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他也能够在方便有余土里面逍遥自在呀、享受偏真涅槃的快乐啊，这是阿罗汉果啊。这也就个人的好药，有的修行人就喜欢证阿罗汉果，于是这位佛也给他加批。好，请看下面。又于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袈裟床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者，超一百大劫生死之罪。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大通山王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者，是人得遇恒河沙佛，广为说法，必成菩提。好，请看这一段，这是讲袈裟床。又于过去无量阿僧祇劫，这时间也是不可说、不可思、不可议的久远了。又有一尊佛出世，这尊佛称为袈裟床如来。这是从他的形象来说，袈裟就是出家人披的法服，又称为坏蛇衣啊，又称为福田衣。它是有福田，就是能够给众生啊，能够积得福报。所以这个袈裟就是区别于世间人的服装的一个解脱的床相。那这个披上这个袈裟，它就是佛教的象征。只有持戒的人、身心柔软的人、具有慈悲心的人具有解脱超越意象的人他才跟这个袈裟相应。所以披袈裟呢，它的功德很大。 这个说这个大鹏金翅鸟，它常常以龙啊作为它的饮食，每天它要吃条龙，它那个它吃龙也不随便吃，就常常对那些龙的寿命快结束的时候，它能观察到，它就能够直奔这个龙，把它作为食料。那这个龙当然就很怕这个大鹏金翅鸟了。那怎么逃避这个灾祸呢？所以龙它有一个，它很尊重八关斋戒。如果这个龙王龙子啊能够受八关斋戒，那这个大鹏金翅鸟就吃不了它了，它就有这个戒法的护佑，它就下不了口。还有一种就是这个龙呢，如果得到袈裟，哪怕一缕袈裟放在自己身上，那个大鹏金翅鸟也是吃不了的。所以这个袈裟是功德很大呀。说这个有个猎人，这是释迦牟尼佛因地当中一个故事，一个公案呢、所以这猎人要捕捉这些象。那这个那是释迦牟尼佛在象里面做象王。这个猎人呢，他就抓不到这些象啊、狼啊、虎啊。然后他有一次得一个高人指点，说你如果你披上袈裟，哎，你捕捉这些动物就很容易。那真的这个猎人就不穿自己衣服，就披上袈裟。披上袈裟，真的这些动物看到是披袈裟的人来了，就没有恐惧感，就很接近他。于是他是一抓一个准，一个准。那这个有一次呢，这个猎人就是披上袈裟，这个象王也被他骗过了，以为披上袈裟的人他不害怕，就被他抓了。被他抓了，这个那个猎人就把他要的就是那个牙，象牙，把他的牙拔走。拔走这个象王呢，其实那个时候他都有力量把这个猎人呢给他踏杀死的。但是他非常持忍，说他是披上袈裟的人，我要尊重他，无论他如对我怎么样，我都不能对他生起恨恨之心。就是躺在那里就让他把象牙拔掉。拔掉之后，这个象还对他说，你赶紧走吧，要么被我的那个子女眷属知道了，他们可能会对你下手。这个猎人就赶紧拿着象牙跑了。所以这个猎人都知道披上袈裟，他这个就能够好打猎，说明一切众生在无量劫以来，他们接受佛法的熏陶，对披袈裟的人呢，他就有安全感啊。所以现在我们看，我们有幸出家，披上如来的法服袈裟，真的要升起稀有难遭之想，一定要有甚深的持戒意识，真正通过披袈裟啊，做一个比丘应当做的这种修行，就能建立佛教的床像，弘扬佛法。在未来末法的时候，由于众生的信心越来越薄，就是出家人比丘也越来越不持戒，那未来法灭的时候，经卷自然无字，袈裟自然变白。那区别于白衣，就是这个袈裟是染色衣呀。你自然变白，也说明你这个就不是出家人，也跟白衣一样了。这就是末法的一个，在袈裟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看这尊如来，他就袈裟床如来非常尊重，体现一个僧团比丘的特有的身格，建立佛教的床像。好，如果有男子女人闻到这尊袈裟床佛的名号，就能够超越100大劫生死之罪。 就闻到这个名，袈裟传如来的名，就有这么大的灭生死之罪的功能。这一百大劫那就很长时间了，就前面讲四十劫，那就不止四十劫了。一大劫它有成住坏空四中劫，一个中劫有二十个小劫，所以一大劫就有做八十小劫，这么长的时间。那你一百大劫啊，那就是八千劫了，八千小劫了。这样的生死的重罪都能够消除。好，第十尊就是大通三王如来，也是无量久远啊，有一尊佛出世，名号称大通三王。大通就说明他无所不通，世间法、处世间法、事理性相、因果一切通达，就叫大通。三王，一切山之王就是须弥山，他的一切法无所通达，就像须弥山那样威德巍巍的啊，也是从他自证的功德来建立名号。如果有男子女人闻到大通三王的佛名啊，这样的人就能够遇到恒河沙佛广为说法，就能升到佛事，而且不是一尊佛的佛事，乃至于升到恒河沙这么多数量的佛为他广说大乘的佛法。他闻到这么多佛讲法，那闻思修三会具足那最后就必成无上菩提，就是必然要成就佛果了。你看这个文明就能够远通，令他成佛。从十尊佛来看，你念佛最终都能成佛的。好，请看下面。又于过去有近月佛、山王佛、至圣佛、净明王佛、至成就佛、无上佛、妙身佛、满月佛、约面佛，有如是等不可说佛。世尊，现在未来一切众生，若天若人若男若女，但念得一佛名号，功德无量，何况多名。世诸众生是众生等生死死时自得大地，终不堕恶道。好，先看这一段前面列举十尊佛之后，这一段又总指一切诸佛，这也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所遇到的佛。他就总括有近月佛，也是从佛的容貌来说，他的容貌就像清净的月亮。山王佛是从他证得的佛德的巍巍来说，像山王一样。至圣佛是从佛所证得的智慧圣妙来建立名号。净明王佛就是他一切烦恼都清净了，称为大自在之王。至成就佛就是佛的一切智慧都成就，一般谈智慧跟断惑都有直接的关联，断见思惑就能成就一切智，断尘沙惑就能成就道种智，断尽一切无明烦恼就能成就一切种智所以这尊佛是所有的智慧都成就 啊，三乘的圣果的智慧，以及世间的智慧、处世间的智慧都能成就，这是以他智慧高胜来建立名号。无上佛就是他所证的果位是超越一切世间和处世间，没有比他所证更高的，叫无上佛。这个妙身佛，这是从佛讲经说法的音声美妙来说，佛有种种清净梵音，有六十种音声，他的喉脏里面能发出种种深入人心的这种音声，超越嘉陵频伽的音声，这叫妙身佛。满月佛也是从佛的容貌来建立，面相如圆满的月亮，十五的月亮一样的。曰面佛也是从佛的庄严来说。好，列出了这些佛名，就为代表有如是等不可说佛，就是地藏菩萨因地所遇到的佛是数量无边呐、不可说的数量这些佛。好，展现了这些佛的名号，地藏菩萨又禀告世尊，就是遇到这些佛能得什么利益？如果现在未来一切众生，无论是天还是人，这两道的众生，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只要他能够细念依佛的名号，功德都无量。这些说法我们不要草草看过了，这地藏菩萨在佛面前的庄重的陈说，它是真实不虚的。所以我们这些众生，只要你念一尊佛的名号，都有着无量的功德。它无量功德包括世间的种种的福德和处世间究竟解脱的功德，在地藏菩萨的眼里，他是深刻知道念佛的功德大不可思议。念一佛名号的功德尚且无量，更何况念多尊佛的名号的功德，那就更多。念这些名号的功德，最终要落实在了生脱死上。生死是大事，生死是大患，学佛以及地藏菩萨要解脱我们的种种痛苦，也是针对了生脱死而言。所以念佛的功德最终得大利，也落实在这个基本的原点上。那这些世俗众生，他出生的时候、死亡的时候，只要能念佛自然就能得到大的利益。前面讲到一个女人生小孩的时候有种种的障难，这时候你得要念佛，她就能够平安的度过产难。特别是在临终的时候，种种的冤亲债主、乍听寒笑、种种的邪鬼恶魔前来的时候，乃至于自己多生多劫的恶业种子翻腾的时候，你这时候是自己没办法解决问题的，也只有赶紧念佛才能够得到大利，终究不会堕到三恶道。好，请看下面。若有临命中人、家中眷属乃至一人为是病人，高声念一佛名，是命中人除五无间罪、余业、报等悉得消灭。是五无间罪虽至极重，动经一劫了不得处，曾思临命终时他人为其称念佛名，于是最终意见消灭。何况众生自称自念，祸福无量，灭无量罪。好，这段是开示临终称名的利益，说明地藏菩萨非常注重临终这一念，你细念在何等地方。 所以我们要帮助这些家亲眷属，一定要注意他临命终时候要给予真实的帮助。所以临命终人家里的眷属，乃至于有其中一个人为这个病人念佛，都有功德。所以大部分的信众都要在家里往生。所以你这个营造一个佛教家庭极为重要。如果你的家庭眷属都是信佛的，那关键时刻他就可以来帮你助念了。我们东林寺有个比丘，他就说他父亲往生的情况，他说他出家了也常常劝父亲念佛，他的几个兄弟姐妹就是只有一个信佛的，就这一个信佛的关键时刻产生作用了。他父亲也念念佛，等到生病，实际上平时身体很好，有一天感觉到身体不舒服，就有点发烧，那其他的子女就一定要送医院，他也确实去了医院，去了医院感觉到还是没有什么治疗效果，他一定要回来。回来这个信佛的这个女儿呢，也就赞成他父亲回来，就把他接到自己的家里。接自己家里，他就一回到家就感觉到越来越疲惫，就坐在那个沙发上，老父亲坐沙发上。这个住女儿的呢，他就开始为母亲，为他父亲念佛，并且拿一个接引像给他看，说这个接引像庄严不庄严呢？老父亲说庄严呢，愿不愿去呀？我愿意去呀。好，你就跟着我一块，我来帮你念佛。所以就让老父亲看着佛像就念，念的过程当中，他的老父亲忽然伸了一下手，说这是什么呀？他伸了手，说这个手正是那个接引手的样子，说这是什么？但是当时他们的子女都没反应过来，这是什么？这是你的手啊，没反应过来。事后就是在大家念佛过程当中，哎，他的父亲很安详的在佛号当中往生了，而且他的那个小孩子还看到有莲花过来，还有异香过来。之后他这个比丘回家以后，他的姐姐说这个事，他是这个说伸手的时候，大概是他父亲看到阿弥陀佛已经伸出左手来接引他的样子，所以问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啊，是这样。所以这个在关键时刻，你乃至一人能够带动起来为这个病人高声念一佛名，那这个功德就很大呀。如果不是为他念佛啊，这个家里为了子女好像为了表示孝道啊，把他送到医院一定要抢救，哪怕是不惜一切都要抢救，于是好就给他插管子啊，输氧气啊，这样那样折腾他啊，折腾到最后没有办法，也呜呼哀哉，呜呼哀哉，人家医院处理肯定马上送冰柜，那你这个孝道不是把你的父母往哪里推呢？所以一定关键时刻不一定要住医院呢，或者你有特殊的条件，你在医院找一间房间，关起门来为你的父母念佛。如果多人病房你没有这个福报，你就把它接回家里啊。现在有的国家不让接回家里，一定要到医院去去死亡啊。现在上次去新加坡，新加坡就这个规定啊，一定要在医院去世。那现在新加坡很多居士都在抗议这个，一定要让这个病人家属有选择，这个老人是在医院还是在家里往生的这个权利。这个听说还是有希望，人家信佛的那个家庭就希望回到家里为他助念，你在医院他是不允许你去助念的。好，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明白道理。地藏菩萨也在不断的说要对临终人要跟他念佛，你不要再折腾其他的，更不要去找其他的外道，什么道教又来弄一弄搞一样，那个就麻烦了啊。基督教又来一些，现在就怕一个家庭他的子女有多元宗教，有的是基督教，有的是道教 我就碰到一个就说我是信佛，我希望念佛，但是我家里没办法，我哥哥是基督教徒，我那个妈妈还信道教，他们都要请道教和基督教来，我也拗不过他们，那就麻烦了。命中人能够蒙家里人跟他念佛，哪怕他生前是造作很多的恶业甚至是要到无间地狱去的。无间就是由无间地狱有五种，时间无间、身形无间、罪迹无间这些无间罪都能够除灭。那中下品的罪孽也都能消灭。这就正如观经所说，自行称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能消八十一劫生死重罪。那这个我们业力凡夫造的罪是虚妄的心所造的虚妄的孽，那你真心来念这个实相的名号，他灭罪的功德就很大，就比喻为千年暗时一灯点亮。你这个房间都是黑暗的房间，哪怕待了几千年都是黑暗，但是一盏灯进来，黑暗就没有了。这就比喻这个佛号就代表这盏灯，你造的恶业就像这个黑暗。所以念佛它是两个层次的一个问题了，佛号功德就大不可思议。那么为什么呢？这五间的罪虽然是极重，那一般到五间地狱去都要造五逆呀，杀父杀母呀，杀圣人呐，破和合身呐，出佛身血呀，犯重戒呀，上品的十恶业，他才能够构成下五间地狱的罪过。这些罪恶虽然是极重，就是下了无间地狱动经百千万亿劫都很难出来，后果非常严重的。但是养成这个人临命终时，他人就是家里的眷属或者其他同参道友莲友为其称念佛名，就这个无间的罪亦可以渐渐消灭。在净土中往生的公案里面，确实有很多造的无间罪孽的人临终关键时刻往生公案。张善和他一生土牛杀牛呢，那一生以杀牛为念，杀了多少牛呢？那临终的时候就有很多牛就找他算账了，索命了，也就是地狱境界现前了。这时候他就害怕了，赶紧就让他的妻子说，你给我到寺院请一位比丘师傅过来。那比丘师傅一来一看他所成熟的现象，就知道他即将下地狱，就用观经的话来开示，这个时候地狱相现现前，你只有念南无阿弥陀佛了，只有这一条道路可以让你得救。于是张胜和这个恶人呢还有点善根，一听比丘师一说，他竟然相信了，相信了赶紧拈香，拈香也来不及点香啊，太危急了，他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时候是全身心的去念了，已经是这个救命的念了。这个念几声说了一句，说牛没有了，牛退走了，再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了几声说佛来了，站着往生的。你看即将掉地狱的人，念几句说地狱境界没有了，再念几句说佛来了，自在往生。所以你说在我们整个生命的修行当中还有比这更神妙的吗？你念佛就能转地狱境界为佛境界，在十法界当中最低的一个痛苦的法界能够转到最高的殊胜庄严妙乐的这么一个法界。所以这个一声佛号的转凡成圣的功德能量极为甚妙，这就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能理解的，这就是 净土中大不可思议的圆顿的妙法属智啊，阿弥陀佛的愿力功德属智。好，那这个他人称念佛名都能得这个第一啊，何况啊这个众生自己自称自念啊，这要注意了。这个净土法门这里讲称佛名号，跟阿弥陀佛的愿力非常相应。念佛法门也有多种，号称是四种念佛：念实相佛，这叫实相念佛；观相念佛；观想念佛；称名念佛。最核心的就是称名念佛。称名念佛是来自阿弥陀佛因地的发愿，建立名号度众生。那为什么名号度众生是阿弥陀佛愿的核心呢？是由于你如果是观相念佛，观阿弥陀佛三十二相念佛，那没有相当的清净心，你是念观不出来的。观想念佛，你要观想极乐世界一阵庄严，从宝树观、楼阁观、宝地观，这也不是一般人观得起来的。那实相观，观我们自性清净心，那一般的人更是摸不到边的。那名号它是一个音声，是一个符号，众生容易把持，所以名号度众生才能实现阿弥陀佛平等普度的这么一个愿心。名号都能念，是80岁的老翁、3岁的小孩、富贵贫贱、男女老幼都能念。但是要把这个名号念上轨道，能够把持得住，念出法味，念得与名号功德相应，这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一定要建立深信切愿的心理背景，一定要达到感应道交的水平，你才能够接纳名号的功德，才能够名具万德呀，名号具足万德，就是佛的所有的果地上的功德都在这个名号里面。这个名号是无尽的宝藏，然后你信愿称名，就是名照万德，你就把名号里面的万德给它召唤出来，就类似于你开矿，把金矿开出来，那就全是佛功德为智功德，就把名号里面佛的功德转化为一个念佛人自己的功德。好，当把佛的福德、功德、智慧、光明转为你念佛人自己功德、光明和福德的时候，当然你得到的福德就是佛的福德，你得到的光明就是佛的光明，你得到的神通就是佛的神通，他就能够获无量的福德，灭无量的罪。我们众生造了无量无边的罪孽，但阿弥陀佛名号里面具有着无量无边的实相的功德，具有他大的光明，罪孽如黑暗，光明一照就没有黑暗了。这就是称念佛名的不可思议的功德，而且要自称自念。自，这个自不仅仅理解为自己的身心，自是代表自信。你真诚，为什么要自诚恳切的去念？你自诚恳切信，自诚恳切就是你自信的表达，自心信要。啊，那你把这个佛号念出声音，能够用耳根去听，叫做自念自听，能念的心和所念的佛号相依，产生一种联系。好，这就是你听，就是作用于闻性，作用于耳根，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所以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是浓缩在念佛法门里面的， 而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在六根当中耳根最利，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我们听这个念佛的音声就在启动闻性，这个闻性就是圆通常的佛性，那就是入三摩地四位第一，入到定慧等持的三摩地，你念佛法门自念自听是最好的第一的妙法，就能够护无量福德，灭无量罪，最终啊养成名号功德加批，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成为阿毗跋致菩萨，就能够快速的成佛。这就是地藏菩萨啊，在这品经就在释迦牟尼佛的座前殷勤庄重给我们开示的，就未来世众生在六道轮回的最苦众生唯一的一条出离大道。好，南无阿弥陀佛。好，下面我们来回答问题。我想受菩萨戒，如果住得不圆满，是受好还是不受好？如果犯了哪一条戒律，是否有补救措施？念佛又念咒，是否是夹杂？怎样念效果更好？受菩萨戒，能够发心去受就很好。你发菩提心，受菩萨戒就接上了一个成佛的殊胜的法缘。你这一念的心发起来，你整个的心态就有一个超越性的转变，就类似于一个泥巴碗，由于你发现就成了一个金碗了，金碗就是打碎了它也比泥巴碗更值钱啊，更珍贵。所以历来祖师大德都在倡导希望我们受菩萨戒，哪怕你犯了，一般他是梵网经菩萨戒十众四十八轻戒，你只要守住十众戒，犯了十众戒倒是要比较麻烦啊，那就失去戒体。四十八轻戒犯了都可以忏悔的，他有忏悔法作为一条有效的补救措施。那念佛你就一心念佛，要念咒也不要念得太复杂。一般我们丛林会念楞严咒、十小咒，针对净土法门你念念往生咒和大悲咒也就可以了。但你即便是念其他的咒，只要你把念咒的功德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属于正修的范围。那正面还是一门深入，专念南无阿弥陀佛为正当的方法。你在讲经当中曾讲到他地，请问什么叫他地？如何称他地？他地就是佛地。智地和他地的分别呢，是为了一时讲辨别问题去来做一个分别。但在旧经义上来说，就像偶遇大师所开示的那样，净土法门全在了他即智，要了达全体的他地，就是自性之地。所以在我们信愿称名的过程当中，你很难划清哪是智地哪是他地，它有时候是圆融一体的圆融一体。同时我们又在分别当中去解说的话，就是我们这些业力凡夫靠自己修行的力量，戒定慧六度，想断烦恼，出离分段生死，那是对末法众生来说基本上不可能。地藏菩萨本愿心会加深我们对这种自我的认知。那佛菩萨看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举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而且恶习结业习重。 内心非常的染污，烦恼非常的重，三界轮回就会被这些毒素所浸染的太深。所以这个时代只有靠他的了，靠佛的。幸亏有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的救度的力量。实际上阿弥陀佛在因地做法藏菩萨的时候，就已经是清醒的看到了他方世界秽土的业力凡夫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不了问题，他才由同体的悲心啊，升起四十八大愿，要建立一个极乐净土，要建立名号度众生的方法。所以我们就得要信愿称名了，四十八大愿都是愿愿都要接引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首先让我们转移一个地方，这个五浊恶世秽土是险象环生，陷阱很多，诱惑很大，充满火焰，所以赶紧要到一个清凉的地方，到与诸上善人聚会一处的地方，这样到那里去修行，快速成佛。那我们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全凭佛力，你很难说靠我修行的力量能够去。如果靠修行力量去，就是断见识或者阿罗汉都去不了。为什么？极乐世界是十宝庄严土，阿罗汉也只能靠自己的力量自因自果到方便有余土而已。所以善导大师有一个很明确的判言，五乘行人全都是乘着阿弥陀佛的愿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往生的。所以这里你就要从信愿下手，净土法门最关键的就是信愿。所以偶一大师说，得生与否全凭信愿之有无，你能不能往生全凭你有没有信愿啊，品位的高下再来谈持名功夫的浅深问题。如果你没有信愿，众人把名号功夫到达啊，风吹不露雨打不湿，如铜墙贴壁这样的水平，你也不可能往生。你如果具足信愿，临终十生乃至一生都能衬托佛愿也往生。所以净土法门的你的知见要别具直言，这是大乘原教的观念，不能用一般的通途教理来做简单的判释。我以一心归命阿弥陀佛，但是到现在还有不好的念头出现，请问如何才能无恶念？就由于我们就是不好的念头常常出来，我们才会感觉到很需要阿弥陀佛了。如果我们念头都是善念，都是清净的念，那我们也可以说不需要阿弥陀佛，那我自己就能解决问题。你通过自己举心动念都是不好的念头出来，才会加深一种信心的内涵，自己就是这么一个罪恶生死凡夫，靠自己的力量是出不了三界，所以他才会对自己的那种烦恼的深刻的关照，在信仰上有一个本质上的跳跃，就跳到阿弥陀佛的救度的那种悲怨的船上去，你就解决问题了。所以啊，有恶念是正常的。你说你业力凡夫没有恶念，那才是让人惊诧不已的。地藏菩萨本愿经不是早一说我们就是这么一个举心动念无不是恶无不是罪的这个众生吗？你能跳出这个范围吗？跳不出来，你就赶紧每个恶念起来马上警觉，就是阿弥陀佛，转到阿弥陀佛那去，这就当下来转。不怕念起，只怕觉起。这个恶念起来马上警觉阿弥陀佛，生惭愧心，生忏悔心，生庆幸心，生感恩心。没有这件阿弥陀佛，我彻底完蛋了。我为什么还要有恶念生惭愧心？无量劫以来我们的恶业的种子太重，我们就是带着一念贪欲的烦恼来到这个世间，你能逃脱这样的烦恼吗？啊，所以就要仰靠弥陀的救度，一心归命就好了。哪怕你有不好的念头，阿弥陀佛照样 拯救我等众生。请问弟子学佛以来，早课读诵楞严经、大悲咒十小咒，晚课诵阿弥陀经、拜佛大忏悔，可有同修说这全是杂修，只念一句阿弥陀佛，早晚课只念一句阿弥陀佛，要不要回向？该怎样回向？弟子学佛十多年，平时遇到日常生活小事都没有智慧解决，就生烦恼，请开始。如果你学佛以来已经习惯了早晚课、诵楞严咒这些，这是寺院，特别是丛林寺院，它一般这是禅门的日诵的内容。那我们现在寺院都是这么念的，所以你也不能把这个给他判断就是杂修，你这个说法就有点过于的僵化机械。那只念一句阿弥陀佛就可以，试问谁能够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你能够念得下去呢？所以这个话呢，你不要说得太高，我们是提倡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但是辅助的念念一些经典或者一些咒也是可以的，红花绿叶的关系，你把握主次的关系主要的还是专念佛号辅助念一些其他经典，只要去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未尝不可，也属于正修的范围，不能说杂修。杂修是什么情况？是他的目标不一样，比如说他参禅追求开悟，他可能就把往生不一定看在心上，还有一些修通途佛法的，他发愿要生生世世在这里修菩萨道，要在这个世界做佛的，所以这个目标他不一样，这属于杂修，这很难往生基本上不可能往生。那你这个你已经确定了今生就是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目标是坚定不移，只有一个，那你拜点忏念念大悲咒十小咒楞严咒，你都把这个都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可以的，也属于正修的范围。那一般念佛最后都有个回向回向也不要乱回向，回向的一个焦点也是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切诵经念佛乃至做世间福报在寺院做义工等等，都作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资粮就可以了日常的生活小事有没有智慧，这是你一定好好念佛，念佛里面有无量光智慧有根本智有厚德智尤其你处理日常生活要有点方便智要善巧方便，这个佛法是灵活的，它没有一个僵化的一个方式，随时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时制宜，这就是它的全巧方便。等你把握了全巧方便之后，这全巧方便又在根本制原则的指导之下来注释，那你就可以运用自如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就统一了。你光有原则性没有灵活性是不行的，但你没有原则性只是灵活，那你可能就离谱了，就走到别的路上去了。所以这些佛法的精髓法义原则你得要有主心骨，那这个全巧方便要有灵活性就可以。闻听庐山东林寺助念团十分有名，请问临终助念对助念者本人有何功德利益？如何助念才能如理如法？法师助念和居士助念有何区别？助念是指向对临终人的帮助，这里一定要是助帮助的行为，主要的还是这个病人这个亡人自己要发起这种信心这种恳切的愿力，那你助念内因和外因结合就能产生作用。所以助念者不能喧宾夺主， 不能认为把自己助念变成了一个主要的东西。你一定这个助念团是帮助人家这个病人来念佛的，就好像一个接生婆啊，接生婆她是孕妇，人家自己有小孩的，你才能接生下来。那个孕妇自己没有怀孕，你接生婆能起什么作用呢？所以一定要那个亡人自己具足信愿，你再帮助一下就 OK 了。那这个助念者本人有功德利益吗？很有功德利益。你这一念的心发起来，那就是菩提心的表现，不忍众生苦，帮助众生往生就等于帮助众生成佛了，这是一件多么神圣的事情。但是切记不能把助念作为赶进忏的一种经济行为。如果你助念你要收人家红包啊，甚至啊，这个明码标签要多少钱，那你就把这个神圣的佛事，这个菩萨道的精神变成那个买卖了，那你的后果很严重，这个钱不能要的。如果王者要感谢你什么的，你告诉他我们是有这个规矩，我们不能收钱，你要供养，你到寺院去供养三宝，自己不能收钱。那你个人有什么利益呢？地藏经说得很清楚，你帮人助念，你那个被助念的只得一份功德，你这个助念者能得六份功德，六亿开。再加上你去助念，你看到平时感觉不到无常，你老是参加妇女看呢，这个人前几天都欢蹦乱跳的，现在就要走了，你就真正感觉到生命的无常，以及感受到在死亡过程当中众生的痛苦，你这种厌离娑婆的心还能激发出来。所以大家多参加助念，于是你常常参加别人的助念，而以后你就修到了福，等你要往生的时候，人家也会自发的来帮你助念，这都是相互善因感应。我学佛已有将十年了，可近一年来老有人说我出家相出不出，一年或两年就得出家，我感到害怕。人说如果到时间不出家，身体和家庭就会不好，得病等等，请开示怎么办？护持道场怎样做才算如理如法？人死后把金刚明沙放眉心及心上就能投胎转世，是真的吗？你学佛已经十年了，出家不出家这是你的发心啊，你一听到出家都很害怕，那就劝你最好不要出家啊，这个出家很辛苦，你真的没有发大菩提心啊，没有旱涝忍苦的意志力，没有甘耐寂寞古佛青灯的这种稳定性，以及没有弘法利生过人的天赋啊，还最好是在家修行比较好。其他人也不要恐吓人家，你逼人家出家干嘛呢？这不是剥夺人家的自由吗？出家不出家是他个人的自由，是你自由选择的产物啊，别人不能逼迫你。而且你即便出家了，你也有自由选择，你也可以选择还俗。佛是很慈悲呀，他非常尊重人的自由，佛从来没有逼别人出家，都是他意识到这个世间法的无常，感觉到出家修道是最高的真实的利益，他这一念道心出离心出来了，那才构成了出家的心理条件。如果他这个心没有出来，你逼他出家那还麻烦呢。所以这个你也不要听他恐吓，你只要在家依照佛法来修行，至少你要持五戒吧，你要好好念佛吧啊，那你应该是家庭越来越好，身体越来越好啊，不要听别人说不出家家庭就不好得病等等，这样你可以以在家居士来做一点护持三宝的事情。在护持道场怎么才如理如法呢？首先你得要有恭敬心，要有持戒意识，每个寺院都有寺院的规矩， 然后你在寺院呢，一定是听师父的招呼，不要在这里把你的我执烦恼在这里彰显。如果烦恼太重，你就在家里赶紧去忏悔啊，等你心情平和的再到寺院来都可以。到寺院来，你就是真正是发心了，无我的精神了，要跟其他的义工搞好关系了，这个和睦相处了，要对于法师师父要恭恭敬敬了，这样你才能如理如法。好，最后一个问题，送完地藏经回向给自己在世的亲朋好友与他们的冤亲债主，亲朋好友们能受益几分？我发愿给去世的爱人送1000部地藏经，已送了近700部，并以我爱人的名义印了1500元地藏经，爱人不信佛，但临终时我教他念了10声阿弥陀佛佛号，并在49天都在放念佛机，但是有时我还可以梦见我爱人，请开示。说明你还是做得不错，能够送地藏经给你去世的爱人回向，发了送1000部送地藏经的这个愿，这都很好。虽然你爱人不信佛，但临终你让他闻10声阿弥陀佛佛号，并且49天为他放念佛机超度，对你爱人都有利益的。虽然今生他性根没有发起来，但这个佛号一粒耳根永为道种，最终这个金刚种子在某一个生命段破土而出，就能够激发他的信心生发他求往生净土的愿，到那个时候你的爱人也能够往生。所以今生你赶紧成就往生之后，过段时间你的爱人也到极乐世界去了就重逢了，这时候重逢就再也不能组建家庭了，都是菩萨嘛，这个属于莲池海会的一员。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不仅今生的这种夫妻父母六亲眷属，你会发现有很多多生多劫的父母兄弟夫妇六亲眷属已经在西方极乐世界了，那时候你这个六亲眷属的概念就已经是完全平等了，完全就化为乌有了。我们这个世间都是有情执的，所以很看重这个父母眷属等等这样的一个血缘性的关系。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无缘大慈平等的这种空性现前，那一切众生都是我们同体的，这些同体的众生。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南无阿弥陀佛。